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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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各位菩萨，我们上一次哈开始讲的这一部经，那我们在开始讲之前呢，也先跟各位先介绍一下，说明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一部经来做大家一起研习的经典。所以在上次呢，我们大概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教起因缘，教起因缘里面说明我们这次所选的这一部经呢，是属于地藏法门里面的地藏三经之一。除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之外，那么这一部经就是有一些人比较不熟悉的，就是旃檎三恶业报经，另外还有一个大圣十轮经，那是另外一本的玄奘大师他所翻译的说地藏法门的经典。那我们这一次呢，选这一部旃檎经，主要也是地藏菩萨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依据地藏经里面说呢，这一尊菩萨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啊，那有大因缘，跟众生的缘结得很深，深到超过观世音菩萨，超过文殊师利菩萨，乃至普贤菩萨，所以我们有必要呢，跟这个菩萨呢再结很深的法缘。那在本经里面也说明了，这尊菩萨与五浊恶世呢化义偏厚，就是他虽然十方世界度化众生，但是在我们这个最苦的地方呢，因为地藏菩萨发的愿是发越苦的地方呢，他越要去救度。那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呢，他的教化的成就呢是特别的深厚，所以讲是在这部经里面说，对我们这些五浊恶世的众生呢，其实是有很大的恩德。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选这部经，至少我们对这尊菩萨呢，我们要了解他其实是我们目前的看护者啊，看护者，就他在旁边随时在看护着我们。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交代地藏菩萨要在临灭度的时候交代说，要好好的能够把我们这些末法的众生呢，不要让我们呢堕到三恶道里面去，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看护者。所以我们呢对地藏菩萨呢要更结法缘。上次我们有简单的介绍这一部经的经题哈，就是完全是单法立体，就是旃檎三恶业报经。那这部经呢，在整个的佛一代说法的经教里面，所有的经典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典啊，就是唯一无二的特别的经典，就是这部经呢是占卜啊，算命的经典啊。本来释迦牟尼佛是不准这个弟子哈，四众弟子看风水卜卦啊，这一些属于邪命的这个行径啊，可是这一部经它是开了特别法门，特别为什么要开这个法门呢？因为众生习气啊，对这方面实在太偏好了，你不给他做了，他也偷偷的就去做了啊，所以那这样子干脆就用如法如理的教众生怎么样来做这个占卜看算命，乃至于有求啊，要怎么样子来求。所以他这里面主要是说，如果我们有疑问， 无论在世间日常生活，或者是在修法上，或者在人际关系上，或者在种种的困难当中，如果有疑要问佛又不在世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这部经就提供另外一个方法，让我们呢跟佛跟地藏菩萨直接对话。所以这部经在所有的经典里面是很特殊的，而我们也知道这是佛的慈悲跟地藏菩萨他的特别的慈悲，就是在四悉檀里面，他为了让众生欢喜，就是恒顺众生里面，就是欢喜意做到极点了。你欢喜，先让我们欢喜做我们想要的事情，但是欢喜里面再来就是断恶修善，乃至于入理和入理意，这是四悉檀。所以这部经你不要看它浅，它是最浅的，最浅的哈。因为在前半段里面呢，全部讲事相，讲事相哈，讲生活的内容，这个是最浅的。但是这部经也讲深的，最深的后面讲实相的境界，讲道理的境界，讲佛的最高的这个境界内容。所以由浅入深。而怎么样子的方便让我们在这个钱里面渐渐循序渐进里面转化，所以他用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就是轮相。轮相，轮相的用意就是什么？转，告诉我们时时刻刻里面我们要沾要查啊，时时刻刻反省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意念身口意的行为，沾了以后查了以后，然后要转转，然后一直转到佛地去。所以它这里面的用意哈，隐含的非常好的这个教化工具跟内容。所以我们一来的时候跟各位讲说，其实我们讲说这部经呢要讲是生活中的运用，但运用在生活里面是非常实用的一部经典，无论是在这个事项上或者是称性起修上面，那看我们在这方面呢能够得到怎么样子的利益哈。所以这个是讲这一部经的经题，就是沾察善恶业报经哈，业报经。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要讲这个经文，那大家呢请翻开经本第一页哈，沾察善恶业报经卷上，这是上次已经讲过的经题。那么这一部经呢总共分两卷哈，就是有上卷跟下卷。这个是隋天竺三藏菩提灯翻译的，所以这部经是在隋朝就翻译了啊。那下面呢就是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内容，我们先跟各位念一遍哈。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一切智人在王舍城奇蛇蕨山中，以神通力是广博严净无碍道场，与无量无边诸大众聚，演说甚深根据法门。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一个段落。每一部经哈都有三分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佛学常识啊。那这个就是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序分就是这部经要发起开始的什么样子的因缘，然后重要的重点内容是正中分，到最后就是要把这部经怎么样流通出去啊，弘扬出去，那是流通分。所以经分有三个部分。那今天刚才念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序分，但是序分呢又分两种哈，一种叫做通序，一种叫做别序。通序的意思呢就是属于我们知道的六种成就，就是每一部经都有这样子的内容，叫做通序，大家都共同有这六种成就。那别序就是唯独这一部经里面特别发起的因缘，那个就是别序。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是属于序分里面的通序，也就是属于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那这六种成就是属于正信序，就是证明这部经是真的不是假的哈。那这个是佛在临灭度的时候欧难祈请的问题之一啊，就欧难要问佛说他将来要结集经典，那经典在经首的地方呢要安立什么样子的文字，佛就是 当时跟欧南说，每一部经你要立如是我闻一时，然后佛在什么地方讲经，有什么样子的人在这个要听这个法会，那这个是做一个证明，就是说这部经的来源哈是通过这个欧南他给我们做证明的啊，他当时有确实听到这一部经的内容，然后他呢把它重复说明出来，那我们相信欧南这个是佛的这个侍者哈，侍者。那欧南呢，他在佛的弟子里面叫做多闻第一啊，后来的结集经典其实靠着欧南呢，他背诵他当年在当佛侍者佛讲经的内容，他就是能够有特殊的能力，他都是背出来的，佛讲过他就背进去，然后之后呢他把它背诵出来。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说哈，佛法大海水流入欧南心，就佛所说的那欧南呢他都有办法一字一句的全部把它背下来，所以他也叫做法之仓库哈，法之私库，法之私库就是他是专门收集佛所说的法。那欧南又叫做世间之眼，就是这个后来很多的佛弟子呢赞叹欧南他的功德，说他叫做世间之眼。为什么叫世间之眼？就是他所传下来的这个法能够开一切众生凡夫愚暗这个瞎如聋如瞎这样子的一个无明的状态，那他把因为教法的流传，他把众生的眼睛呢把它打开来。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我们今天修行其实也就是在开我们的眼啊。那下面呢六种成就从头开始哈。第一个如是，如是这两个字呢就是性成就，就是证明哈，能够使大家能够相信，说阿难呢他自己呢对于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教法他相信了，他认为他肯定说如是，那么也依此呢希望说出来以后让大家都要开启相信之门。那怎么样信呢？信顺啊，信顺。那如呢，如的意思就是不变的真理，对这里面所讲的教理呢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如如不变嘛。信是的意思，如哈就是不变，是的意思就是没有错误哈，你是不是来听经啊？是的，那就是没有错误。你人有来心有来吗？有，是的，那就是信啊，信顺，就是确实有在这个地方，那个就是是。所以这个两个字加起来，就是这里面的教理，这里面所说的道理是真理不变，而且呢是意义完全正确，所以叫做如是，大家要相信下面所说的啊。这是就比较浅的来说，六种成就我们都就是跟就理来解释，因为这部经就上半部是事，下半部是理，事的地方大家比较了解比较浅，理的地方呢大家我们就不能一直在表象上，我们要深入里面。那理的部分呢就是这样子的真理没有错谬，这个是性成就。另外来说的话，这个如是这两个字呢那个意义非常深奥啊，就是就这两个字来说，我们看在我们的寺庙大殿上面这四个字法尔如是，那事实上很多人就问什么叫做法尔如是啊？这如是这两个字呢，法尔如是法尔，那它到底是什么深意？前面讲说是意义不无错谬，是无不变的真理，那它深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样真理不无错谬的意义呢，如是如是里面没有办法用语言，没有办法用文字，没有办法用心念里面来解释出来。如果用文字大家在这方讲，然后透过讲解以后你去再去进入这个法的内容，那已经是第二义了。就有一些话哈，恭维出来哈，你自己要去亲证，那个就是如是，如是的那个用意啊。那如是的法尔如是的内容是怎么样的？那样子的内容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乃至于我们今天念佛，什么叫做念佛三昧？什么叫做一心不乱？好，那文字上可以解释到哈，理念呐，好，然后能所两忘，这个都是文字。可是真正进入到那个如是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本身亲自到这个念佛的 定功定慧等持以后所呈现的境界，那个就是如是啊，念佛三昧的境界成就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比较深的讲如是的意思。但是如是为什么会说是性成就啊？为什么？就是如果进入到如是的这个境界以后呢，那么就是我们的心跟这里面所说的法相契合，相信佛所说的教义，不只是在文字上，而是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境界里面，我们说如是如是，那这样子这个境界里面就产生佛的境界。所以从什么地方进来？从信入来，从信进来啊，信进入到这个最高境界以后，就会产生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那个实相就是如是。那怎么进来呢？如是啊，就是如是。所以这个是上卷的地方讲如是因果，这是不变的真理。下卷讲如是实相啊，这个都是让我们呢在这地方成就一个什么法门呢？信心法门。对因果、对实相的教义呢，我们能够首肯说如是如是啊，这个就是如是信成就哈。那下面我闻，这个是闻成就。闻成就里面呢，就是比较浅来说的时候，就是说阿难，那个是指我，是指阿难哈，阿难闻就是听闻哈。这部经呢是阿难亲自参与听闻佛所说的这个教法经典，不是假手第二手资料听说的，或者是呢在转手他人的这个传法，就是他亲自听闻佛所说的教义教典，所以这个叫做我闻，所以这个就是闻成就。那么再深一点来说的时候呢，其实阿难在结集经典的时候，阿难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那阿罗汉果的这个圣者呢，他是已经断身见了，所以他已经没有我了。那他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我呢？他这个是随顺说我哦，他是大家呢以这个四大假合以为生呢，大家称我，那么他就随顺大家说我哦，是非我说我。那这个闻呢，这个闻，闻不是听。这一部经到后面的地方，有地藏菩萨特别解释什么叫做闻哦，这个闻的功德呢非常的大。那闻呢跟本性相应哈，观世音菩萨用的耳根圆通法门，他的修行用耳根，他就不是耳朵去听外面的境界，他是用耳朵的这个作用里面，然后呢他反闻闻自性啊，就是闻我们内部里面我们自己本性里面的那个境界。所以这个闻呢不是声音，听外面的声音，声音有了你就听到声音，现在声音没有了你没有听到声音。好，我现在讲话你听到我讲声音，我现在停了你没有听到声音，那个是听，就是声有声无，声有声无，好，那个是听声音。闻性是没有生灭的，那个才叫做闻，好，这是本性里面的那个境界。所以听法跟闻法，大家在这听法，听法跟闻法那个境界差很多。听法你听完回家就忘记了，所以有记起来嘛，有未记哩，还有这听法。闻法就是流入像阿难一样，佛法流入阿难心啊，他都一直在那个地方，那个叫做闻法，他不会失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深的这个用意。那这个就是闻要成就，好，成就这个闻这部经的功德，这是如是我闻。下面的一时哈，一时，那么一时呢是时成就，就是时间点的成就啊，也是说这部经呢确实呢是佛有在某一个时间点他有说这一部旃檼善恶业报经。那这样子来说，他为什么不直接确实指出讲这一部经的时间点呢？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讲这一部旃檼善恶业报经是什么时间？ 民国97年6月14号下午7点50分，所以有一个确定时间，那个就是时。可是他这个讲这个一时，这个讲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什么？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之前6点没讲这部经，等一下9点以后这部经也没有了。但是佛讲的这部经叫做一时，你不能特别讲出什么时间，就表示机感相应的时候，你该听到这部经的时间，这部经呢自然就会出现，所以没有办法确定说出什么时间啊，就是要有相应啊，跟佛相应的时候就是一时。那我们现在听这部经的时候，也就是一时，所以当然在事项上来说，欧然当时也没有办法写出说是什么时间，因为听这部法不止人在听，天也在听，龙也在听，天龙八部他们的时间跟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样的，来至于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每一个地，就光地球来说，这个台湾时间跟美国的时间就不一样，就差一天，所以那个标准没有办法确立下来，所以他讲的这个时呢，就用很妙的方法，他说一时。什么叫一时呢？当这个机缘成熟，该听到这个法的时候，佛说法不虚实，自然这个法的呈现机感相应，那个就叫一时。所以智者大师他当时诵《化华经》的时候，他就会说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哎，智者大师说释迦牟尼佛到现在还在，就是我们最本经讲经的地点还在讲《化华经》，那对他来讲那个就是一时，那就一时，佛没有灭度。所以我们看到《弥陀经》里面那一句经文很重要，讲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是怎么样的，经现在说法，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那个就是一时。我们有没有听到呢？就跟他相应的时候，你就听到阿弥陀佛在说法了，这个就是一时。那这个也是事相跟道理上呢，这佛法是很活泼，重点在什么地方？再要相应，相应。所以一时呢，指的是时成就。下面婆伽婆一切智人，这是讲主成就，就是这个法会的主人。这个法会主人是谁呢？是婆伽婆一切智人。这部经因为翻译的时间比较早，是在隋朝。如果是在鸠摩罗什的话呢，虽然是更早，但是鸠摩罗什他的翻译呢，大部分他这婆伽婆就翻作佛，所以我们大部分诵经就是如是我闻，意思佛在什么地方，色为国其俗即孤独也，所以是翻佛。那这个菩提灯呢，他就把佛呢翻成婆伽婆。如果是玄奘大师，他的翻译叫做婆伽梵啊。那这三个其实呢都是同样的意义，而婆伽婆特指就是因为它有六种意义，那六种意义里面因为多义乃至于尊重，所以就不翻啊，没有办法特别翻一个，因为翻成一个那其他五个意思呢就没有办法显现，所以把那个梵音哈留下来，然后大家了解什么叫婆伽婆，用解释的来解释什么叫做婆伽婆。婆伽婆，所以婆伽婆有六种意思哈，一个是自在意，就是正到这个位置的话呢，它是非常的自在，它没有任何的束缚啊，是很解脱的哈，无论在神通方面，无论在烦恼方面，他都已经得到自在了哈，这是自在意识，也就是大解脱。那次圣就是比喻这个得到佛果位的话呢，他的智慧呢是非常的光明，所有黑暗的地方他都能够使他照明，这是次圣的意思。那这是讲智慧。端严哈，端严就是佛呢，他是很端正庄严。就是他有32相80随行好乃至于无量相无量好，那么所有的众生天龙八部呢，只要见到佛呢无不敬重，从心里面自然非常的尊敬，非常的仰慕。在佛的这个传记上记载，当时释迦牟尼佛出城道要去度五比丘的时候，那五比丘呢当时心里面是认为佛背叛他们，所以他们心里想，这个悉达多太子他走过来，大家相约好说我们不要理他，不要跟他讲话， 哈，大家呢就不要服侍他。就相约是这样，可是当佛远远走过来以后呢，所有这五比丘呢不约而同毁灭自己的誓言，因为呢自然看到佛的庄严法相，所有的趋前问讯，然后呢打理佛的座位，然后替佛呢打这个洗脚水，然后呢要把佛安坐在那个地方听佛说法，那就是有自然的这种气质哈，让这个本来准备要不理佛陀的这些弟子呢，自然就是转向，所以他有那个端严，这个端严是度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当年这个马胜比丘啊，他也就是他走在路上的时候非常庄严，心呢非常的安定啊，所以舍利弗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有修行的人，我一定要听听他怎么说，他的师父是谁，怎么能够教导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他的气质如此非凡啊，所以这个是端严。那下面就是讲吉祥哈。佛呢他所在的地方，所到的地方，所出的语言都是吉祥的啊，那那个磁场那个气氛就是让人见到以后呢非常的欢喜，而且能够得到很大的果报啊，很好的殊胜的福报，所以这个是吉祥。再来是名称，名称就是佛呢他是名称高远，流转人间天上，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呢，大家呢都能够听闻到佛的名称，他的德行，他的修行，那就是我们讲说名，这个名流传广远，而且是好名哈。最后一个就是尊贵，那就是最尊最上，受人礼敬，有这个六个意义呢，所以呢叫做婆伽婆。所以我们如果有具备这个，全部都是100分，没有缺陷，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名称、尊贵，都是100分的话，那就称作薄伽梵，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而且有这个六种条件都具足的话，那就是薄伽梵。啊，下面讲他是一切智人，他具足的智慧是一切世间宇宙所有的智慧无不通达，通达他的种相，通达他的差别相。所有身罗万象，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无所不知无所不了，这佛是这样的一个成就者哈。在首楞严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有说他自己哈，他说哈，3000大千世界之外在下雨，那现在下了多少滴雨几滴哦，他都算得出来。我们不要讲3000大千世界，我们讲今天呢国姓乡呢下了多少滴雨哦，可能我们都算不出来。那佛呢他是距离远，然后下的雨呢多少滴他都算得出来。那我们讲说哈，佛哈他的程度这样，欧罗汉其实也有，曾经有人哈说他证欧罗汉，欧罗汉对于这个虽然程度没有佛那么圆满，可是你如果去问欧罗汉说这一棵树上有多少树叶，目前有多少树叶的话，他也必须要了解，如果他告诉你的数目跟你去算的数目不符合，他也没有证到欧罗汉的位置。这是跟各位讲的，可以去什么样去问问看那些说自称正果的人啊，他那个树上有多少片树叶他也是了解的哈。那释迦牟尼佛他敢说是一切智人，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医学物理生化所有的科技哈，乃至于上到太空说这些他必须要都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那个鹤为什么是白的，那我们今天讲来讲的话呢，这个是生物学哈。释迦牟尼佛他也知道 DNA 啊，他也知道怎么样是配合出来，我们不能把这个族群哈族类呢就是把它这个是随便放生，放到后来的时候你那个把人家的这个破坏生态这个的内容啊，这个下面讲的一切智人就是什么都知道，就是因为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才能够度化众生不失时。什么时间什么众生成熟了，哪一个众生西方圆熟，阿弥陀佛就来了，因为他是佛，他不会失掉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时机啊。所以这个叫做主成就，就是说法的人是谁呢，是佛啊，那他是一切智人，这是主成就。在下面呢是 处成就处所哈，就是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讲呢？是在王舍城七蛇诀山中哈，以神通力是广博严禁无碍道场，这是法会的地点。这部经在什么地方讲呢？跟观经一样的地点哈，王舍城七蛇诀山。那这个王舍城呢，是摩羯陀国的首都。那当时的国王呢，是阿瑟四王，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释迦牟尼佛在一生说法里面有几个点哈，是很就是时常在那个地方说法度众生，就是那个地方的缘特别深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王舍城。那为什么在这个王舍城呢？因为这个王舍城当时的国王，摩羯陀国的国王是频婆娑罗。那频婆娑罗跟释迦牟尼佛因为过去生的因缘，所以他非常的拥护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盖了金舍，希望佛在那个地方常住说法。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说的经典蛮很多很多。那虽然他在王舍城盖了金舍哈，盖了金舍让佛在那个地方住席，但是释迦牟尼佛他比较喜欢是到这个王舍城郊外两三公里的这个奇蛇绝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鹫山哈，他比较喜欢在那个地方说法度众生，所以他呢，大部分的时间会是住在灵鹫山，然后早上的时候呢再下山托钵，托钵以后呢就再回到灵鹫山。所以这个是跟舍卫国哈，这是两个释迦牟尼佛住席比较长久的一个地点之一哈，重要的地点之一，所以现在呢也是一个朝圣的一个景点。那为什么叫做灵鹫山？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它那个样子哈就很像鸠鸟，啊，鸠就是老鹰啊，就很像一只鸠鸟。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灵鹫山。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圣地，因为后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当时迦摄尊者准备要结集经典啊，所选择的地点也是这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因为当时他们要结集经典，要结下安居，那么多五百罗汉，他们要在那个地方结集经典，需要有外护供养。那当时呢，阿舍四王他负责供养，所以结下安居当中，这五百罗汉所有的饮食都有皇室来做供养，所以呢，他们就很安心的在那地方安居，然后呢，把这三章的经典集结出来。所以这是各种因缘的成就啊，这是灵鹫山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哈。那现在呢是佛了，在这个地方。那佛除了在这个地方里面，他这部经也很特殊。你看，在序分里面就说明他的不可思议力量啊。他在这个处成就里面，我们看的是灵鹫山，看的是王舍城，但是佛呢，在同一地点里面，他以神通力是广博严禁无碍道场，这是他在序分正信序里面很特殊的一点。就是还没有讲经之前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呢，就用神通，用佛的圣通呢，来示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法会，一个道场内容。那为什么呢？因为来听法的人非常多。那我们如果现在去看的话，去看那个灵鹫山的这个道场，那你会看很小一块地方，那怎么有办法让很多的菩萨天龙八部来这个地方呢，坐着听法呢？所以呢，佛呢，他就用神通力是广博严禁无碍道场啊，所以这个也是现不可思议的境界，也是同一定点，每一个人看的，你看的好像是砖头瓦砾，但是这些菩萨他们的境界里面看到就是广博严禁无碍道场，现的境界就是我们的业力，业力所现的，然后呢，我们自己才相应，所以这部经都在讲相应。你心是什么样，相应的就是什么样子的境界。所以这部经有事的部分，有理的部分，理在这地方就显示心静则佛土静。那如果说我们要达到这样境界里面，除了自己用功之外，在这让他讲那个事字，就是靠佛菩萨的力量，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这样的境界呢？有可能，所以有方便力。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尽力。 就是依佛的眼光来看一切众生。我们当到了灵鹫山，你看那个境界的时候，你要观想，你要观想那个地方虚空无碍，那个地方呢，处处都是呢佛菩萨在那个地方，哈、哦，听佛说法。我说这个是四广佛眼净无碍道场的一个境界，在传记上也有记载哈。文殊菩萨他见去五台，我们也逃过五台，我们就没看到文殊菩萨。哎，找法照大师哈，四祖法照大师他进五台山的时候，文殊菩萨现大圣竹林寺，所以他看到的是文殊菩萨的庄严境界。所以心到相应的某一极点的时候呢，那个佛的圣境哈，自然会速现前。我们在菩提树下，在菩提伽耶，我们看佛坐在那个地方，金刚座上成等正觉。二圣人看的时候呢，是看一个木菩提树，然后呢佛在那个地方打坐。但是同样一个地点，佛已经在那个地方说华严经，说华严经里面是华严无碍的境界，是非常庄严的华严海会的境界。所以同一个地点，大家在这个地方，你看在那边听经，事实上呢，你的心境是不同，所现的境界也就不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说，佛已经是神通，是广博严净无碍道场。所以我们当进入这一部经的时候，我们心就要跟着进来，就不要再太心量太小了。因为这部经呢，是佛用神通力来示现的一个佛的境界。那佛示现佛的境界，我们就要随顺进入啊。怎么样随顺进入呢？我们看什么事情呢？就要像佛的眼光，哈、哦，佛眼相看。这个是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面教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看了，相看两不厌。为什么相看两不厌呢？不是唯有敬亭山呢、是说彼此呢都是佛，好，彼此佛都是很欢喜的。所以看什么呢，都像佛的境界，看什么都很法喜充满，不要看什么都很不顺眼，看什么哈都心足足。同样一件事情哈，我们怎么样子的那个角度来看它。举一个例跟各位说，有人说哈，《地藏经》哈，唔好暗时上，现在唔好暗时上呢。迄内面拢全鬼，里面都是鬼啊，什么鬼王，什么鬼王，什么鬼王，吓死人了！你敢晚上送？这个是凡夫境界哈。孟参老和尚说哈，《地藏经》要晚上送，地藏经要暗时上。现在地藏经要暗时上，上地藏经就是要度遐鬼。你要渡那些鬼的、那你渡鬼，他白天又不出来，他只有晚上才出来，所以你晚上送的时候呢，超度他，那这个是时间哦，就是你选那个时间，为什么？因为你发大慈悲心。啊，你会不会怕呢？不会怕，为什么？地藏菩萨的境界是华严的境界，你心就像这部经，这部经也是一时境界，这是华严的境界，心是华严的境界，就有佛的加持力。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又回台说了，要有信心，是不是这一部经要讲的？如果我们都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对，撸凉给门庆唱，撸唱起来，然后越送越怕，越送越怕，还是呢越送越欢喜？为什么？是跟佛的境界呢，无碍道场的一个内容相应啊。所以说本经呢，这个是一个法会盛大。参加的人很多，境界很高，所以佛呢就用神通力是这样子的道场境界出来，这个是促成就啊，这是促成就。那下面呢就是众成就啊，最后一个六种成就里面，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殊胜道场，然后呢时间地点啊，主人都已经具备了，最终要有什么？要有人来参加。要不然呢、庄严道场到最后哈、来宾康康无人哈、这个后悔都无法都成就，所以后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做众成就。这参加这一个法会的人是谁呢？就是与无量无边诸大众聚，所以参加法会的这一些众生呢， 他只用很简单的带过，就是无量无边诸大众聚。所以每一部经它有广的地方，有略的地方。在地藏经这个参与法会的这个慎重，他就讲的很多哈，十方的佛，然后呢所有的这一些天哈，包括从地聚天一直到空聚天，我们从前面的那个地方都是参与的那些大众。那在这部经里面，因为地藏经已经讲很多了，所以在这部经它就很省略，但是文字省，内容没有省，它用四个字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法会的参与者有很多啊，听众的人数算不出来的啊，很多。那在这一些大众参加这个法会里面呢，佛在所说的法门是什么呢？演说甚深根据法门啊。那这个根据法门呢，就是佛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教理呢，有一部经叫做《六根据经》。这部经其实是从六根据经里面的一部分抽出来的，但是六根据经没有来，所以我们只有这个六根据经里面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旃茶三恶业报经。那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六根据啊，经的内容啊，依它的那个经文的内容来讲，就是它叫做六根据这个的经典。那这个经典呢，它上面用两个字哈，甚深。讲这部经呢，这部经的教义其实很深，包括我们这旃茶经的下半卷呢，它是很深。为什么很深呢？是讲六根据。那六根据，这个六根是什么呢？说深很深，说浅也很浅。为什么呢？人人本具。我们是不是都有六根？其实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啊。每一个众生呢都有六根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啊，所以叫做六根，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跟意根。那这个六根啊，对六尘，眼根对色尘，就是它负责的范围哈，它负责范围。眼根对色尘产生眼识，就产生眼睛的分别作用，这个颜色、大小，这个的内容。大家在这个地方是用什么？耳根听声尘，听我在这个地方讲旃茶三恶业报经，产生耳识，产生你耳朵里面说哦，他现在讲的讲到什么地方？讲到六种成就了，那个就是每一个根对的境界中间所起的分别作用，各个施他所负责的范围。这叫做六根。那六根为什么讲叫做聚？这个聚就是很深了，聚是聚集的意思。那六根聚什么东西出来？合什么东西出来？在首楞严经里面说哈，佛告阿难哈，十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轮回？为什么会生死？为什么会受苦？它的关键点在哪里？在六根，就是造业者是六根。但是呢，令汝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哪一天呢，让我们能够回头是岸，转向菩提，证到佛的常乐我净，要用什么工具呢？还是六根。所以生死靠他轮转，证佛菩提也靠他成就，所以这个叫做聚。那聚什么呢？可能聚烦恼业障，也可能聚功德智慧，所以叫做六根聚经里面所说的甚深意。那这个六根，在六根里面哈，我们这部经里面地藏菩萨有教我们怎么样用这六根在修行里面。我们大家看一下第36页的第五行，这里面在说什么呢？在说我们上次讲过，要旃茶我们的善恶业报里面有三种轮相。第一个轮相呢，有十颗轮子，那个是在算我们的善恶业。第二个轮相有三颗，是在旃茶我们的善恶业的业力强弱，还有时间来的久跟很近，这个是时间远跟近，力道 是用很强还是很弱，这是两种轮相。第三个轮相呢是树木字，有六颗，六颗树木字。为什么六颗？它不用七颗，不用五颗，它为什么要用六颗？六根，六根啊，哦，就是那六颗代表我们的六根。而六根什么叫六根聚呢？什么叫六根聚呢？每一颗里面有三个数目字，哈，是一二三是第一颗，四五六是第二颗，一直到十六、十七、十八，所以数目字是到一到十八有六颗。那十八是代表什么？十八界。所以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是不是十八界？会聚集什么呢？总共数目，你若拜三拜，你六日拜三拜。所有数目现出来可能性，总加起来的数目可能性有189，就是数目最多，最少是一哈，最多是189，最少的那个一就是一时境界，那个189就是六根聚。聚什么呢？有聚功德，有聚烦恼。那我们要在这个轮相上面让它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六根聚。你看它的那个数目跟这个法它是相配合，它里面四相上面有含它的意义存在。那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六根，使我们流转的，使我们成佛道的，使我们修行的。在首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六根里面用耳根，大势至菩萨用什么念？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他是用什么念？六根聚，他叫做都摄六根，聚念相继，都摄六根聚集起来，聚集起来以后，我们不要集烦恼业障，我们集一句佛号，那是最胜功德。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就是这个六根聚，六根聚里面显现的最好的修行方法。那你说要用哪一根？没有用哪一根，全部合起来，六根聚哦，都摄，拢无走出去，目睭无看，耳哦耳也无听，那个人过来讲我什么黑啊？哈、哦，那个心念不要跑掉，都要收回来，聚集起来，然后呢，用净念相继，成就佛的功德。那佛在这个奇蛇绝山中呢，说的什么法门呢？甚深根据法门，大家呢又在这个地方呢修行这个六根据，怎么样子让它回归自信啊、哦？这个是促成就。好，下面我们再回来，这个是六种成就已经说完了，下面开始就是成就显现了以后呢，时节因缘到了，现在呢就开始别序啊、哦。就是这部经特别发起的因缘。那下面就是说，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坚净性，从坐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我今于此众中欲有所问，知请世尊愿垂听许。现在开始是别序，就是只有这部经里面有的。那么这一部经里面，在这个佛在说甚深根据法门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这个大会里面呢，有一尊菩萨，他叫做坚净性菩萨，他要起开启这个旃察三恶业报经这个法门，那这个就是当机众，当机起请。我们看到这一部经里面当机起请的菩萨名字，就知道这一部经的重点，他就是班首班长。所以这部经在教什么？教信，信里面教什么信？净信，净信还不够，要坚净信，那个信力的坚强哈，信力的坚强里面所呈现的，在《金刚经》里面发起的那个尊者是谁呢？《金刚经》里面大家说诵的时候的佛告须菩提，《金刚经》讲空的，所以解空第一的当班长，在金刚法会上的时候，般若法会上是须菩提。在弥陀经里面，虽然佛是无问自说，但是佛时常什么样呢？告舍利佛，佛告舍利佛。所以弥陀经里面要会有智慧的念佛的人是有智慧的大众，因为舍利佛是智慧第一， 就看什么人在那个法会里面，就知道这一部经里面讲的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看追尊菩萨出现的话，就知道从头一直到这部经讲最后，就是在教什么呢？教我们成就坚进性啊。可见的哈，我们在这方面都有改进的可能。我们第一个哈，我们大圣起信论是起信，刚开始信，刚开始信要是不是正信，要破邪信哈，是不是真的信？然后要来清净性，清净性里面要有力量，就是坚定，就是一层一层的深入哈。那么他就从座而起，好，他要请问佛的问题，他请佛，请问佛呢要请法。下面这一段呢是请法的仪式，也是我们要学的。所以你有问题要问的时候哈，现在一般是说你要举手发问，然后主席才说某某人你说啊，这样这个是请法的仪式。那在佛法里面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你不可以在位置上，你要从坐而起，这个我们都要学的哈，从坐而起。然后呢，衣服哈没有里里浪浪啊，就整衣服偏袒右肩，可见的这一尊菩萨他是比丘，他是穿着这个比丘的三衣哈。然后呢，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哈，就是双手合掌来。白是白告，下对上叫白，上对下叫告哈。合掌白佛言：我今以此众中欲有所问。我说我在这个大众里面呢，我有问题要问，欲有所问，想要有问题，知请世尊愿垂听许。就知就是问呐、啊、哈，知问问，请问世尊，我可不可以问？所以我们修顿节看卖哈，看人安怎问哈，要问问题，不是直接就讲哈。我有问题，你给他改水改水哈。他已经先做一个动作，就是先有一个仪式，就是站起来，好，站起来整衣服，然后合掌。第二个，他也没有马上问，是不是？他要先请说，我可不可以问？这个我看我们现在大概都没有这样子的了。我们现在哈，我有问题，你已经很不错了。那你大叔，你给他讲看麦啊哈，你给他回答看麦，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是这里面它有一个顿点，那不要说这样问说可不可以问。我们现在好，有时候师父在讲话的中间可以插一点，这叫做插播啊、哦。这个插播，这个插播哈、哦，其实也是要改进的啊、哦。不只是上对下，就是同辈之间，人家在语言当中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对语言者的一个礼貌。还有哈、哦，就是不管平辈或上辈跟晚辈之间哈、哦，在语言的当中哈。还没讲完，你已经掉头而去啊！所以往往就是时常望着背影哈，还要想要讲话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沟通了。所以我时常称这种叫做打带跑，就是哈，如果拿讲拿啊，你有听的就好啊，你无听的算了，反正哈也不用再沟通了。那种仪式，那这个都是我们要改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要讲话的时候，基本上哈，刚才讲说你要知情哈，我可不可以问？至少要怎么样面对面沟通，眼睛要看着对方，不要哈远远的哈在那地方呼喊哈。这个是我们题外话。知请世尊愿垂听许。然后佛就说了，佛言：善男子，随汝所问便可说之啊。就是他这样问以后呢，那佛就回答啊，就是允许他问。那佛允许他问哈，这一句里面大家看到，只有佛才敢讲说，随汝所问便可说之。在会大众哈，我们哈没有一个人敢讲说，你要问啥我都有法度回答。只有佛家人的功哈，他才，因为他是一切智人嘛，所以他是考不倒他的，他可以讲这一句话。这句话我们不要学，这句话我们没有能力学。就是说哈，人家有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说哼，我这内行的啦，你要问啥哈，我都有法度应答。所以随汝所问哈，我可以回答，这个只有佛有办法。包括大智舍利佛，我们刚才讲哈，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如果有众生在请法的时候，回答众生的法，他也都不这样答，他也不答说随汝所问便可说之，他不这样答的。他回答是什么？他说就我所知啊，随力答之。舍利佛，人家如果请教他的时候，你看问他什么问题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说：“就我所知，就我所知道，只这么一点点，我随份随力哈来回答。” 所以看这一部经的时候，你看到佛所达的那种语气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佛的境界。但是呢，在这个我们的在还在凡夫位置里面，恐怕没有办法回答哦。随汝所问，便可说之。这个是因为佛他所以这样答。然后下面呢，坚进性菩萨就开始祈请了，开始代众问啊，替大众来问。但是替大众问里面，他先引述佛语，就是佛你曾经讲过这样子的教法，这样子的义理，那我今天我有问题，我想要请问这个问题，然后怎么解决。下面的这个问题叫做代众询问，就是替我们问的，我们下面这些问题都有，只是我们想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而已。所以问是我们的问题，答就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哈。下面说如佛先说哈，这个坚进行菩萨就回答，就是开始要问，他说如佛哈，释迦牟尼佛你曾经有说过，虽然佛现在是在世，但是佛的慈悲他会顾念到佛灭度以后，这些修行人没有佛子依靠的时候，那大家的修行的这个情况呢会越来越糟糕啊，这是佛所预见的哈。还是说，如佛先说哈，若我去世，正法灭后，相法相尽，即入末世哈。这个是佛自己有说过他的法运，法运里面我们一般来说是四个法运：正法、相法、末法到灭法。那这个地方没有讲灭法，因为灭法就是佛法已经没有了，就不用说了。那些众生没有办法，佛没有办法，就是以教法来度他啊。所以这个是。三个呢是正法、相法跟末法，这三个法运。那正法就是佛才刚灭度啊，以佛的灭度为时间基准点，就是佛才刚灭度。刚灭度多久呢？时间呢差不多一千年，灭度以后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那那个时候呢，那个有教有行有正，就是纯的法呢是还很纯正的，因为佛才刚过世没有多久，所以当时的教法是正的。那依此正法来修行，也有很多的这个修行者呢正道正果，所以有教有行有正，这是正法时期，就还没有变质。到相法的时候呢，就为什么叫相法，就是相但是已经不是了，不是了，就因为时间呢往后越来呢会变质啊，所以一千年以后的第二个一千年啊，相法一千年，相法就一千年，法呢渐渐的衰微，也开始呢传的法呢会有增值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教有行，但是已经没有很少有正果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末法，那么末法呢就有一万年，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在末法的前期，就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的第三个法运就是末法，但是在末法一万年里面，我们算在前期的这个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有教，教理还在，你要看经还可以，但是修行的人凤毛麟角哦，那修行的人很少，更没有正果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有教无行无证。那在这个时候如是之时啊，在这个的时候呢，众生福薄，多诸衰恼，国度数乱，灾害频起，种种恶难不惧逼老啊。这个是坚进性菩萨呢他描述在末法的这段时间的时候呢，众生那个末法要修行的这些众生呢，因为福报很薄弱啊，我们看他在下面有很多的因缘的这个，在这个地方里面有各个缠缚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下面的因缘所以产生下面的结果，所以这个是因果缠绕哦，就好像骨牌效应一样。但是呢，你看它里面第一个大原因，就是下面说为什么会衰老，为什么灾害，为什么有恶难，第一个在经里面，他第一个说什么原因？福薄，因为我们福薄，众生的福薄，所以呢，福薄不高啊，不高，所以呢，经济衰老。好、哦，衰是身体衰败，很多的病苦，什么病都出来。恼是心理的病，好、哦、忧恼。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忧恼？因为福报不够。那这个是正报，医报里面呢，就是国度数乱，灾害频起。国度数乱的话，就是在那个地方不平安，很多的战争。哈、哦，灾害的话，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很多的天灾。哦，今天早上还有7级的地震， 以前 很少听到说有那个七级，我们讲的九二一还百年大地震，一百年才一次，现在那个七级的地震怎么一下子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灾害频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这些种种的恶难不惧逼扰，生活的呢非常的不安全。那他这里面讲是因为众生福薄，那众生福薄里面就有种种的恶难，恶就是灾厄，就是横恶突然而来的这些布难布局，就是令人恐怖，然后呢逼扰，因为种种的恶难布局逼扰，所以佛弟子我诸弟子失其善念，失掉要修行的这个善的念头。那这些弟子呢本来想修行，为什么把这个善念失掉？因为种种恶难布局逼扰连环的因缘，所以没有办法安心修道，因为外在的环境让人家有恐怖，所以想要修行了，但是没有办法认真的修行。那没有办法失其善念的时候呢，善念失掉以后呢，为长贪嗔嫉妒我慢，这个是指我诸弟子就是佛法里面的人，佛法里面的人因为福报不够，福报不够产生很多的恐惧，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灾难失掉善念，失掉善念以后就没有正念再加持，所以呢就增加什么呢？增加恶念。什么样的恶念呢？贪嗔嫉妒我慢，这个是四大烦恼，这是根本烦恼，根本烦恼，根本烦恼越来越增长。所以真正总源头是在前面的福薄，但后面就是一泻千里，骨牌效应一直下来。我们也很不愿意为长贪嗔嫉妒我慢，但是那个习气或者是那个环境就使得我们呢身不由主。那设有相似行善法者，但求世间利养名称以之为主，这是坚信性菩萨对我们的描写啊。所以我们当前的境界里面好像都还没有离开这个描述描述得非常的真切。所以纵使想要修善想要好好的修行，但是他马上就把我们呢盖了一个章。什么章呢？相似行善法，就像前面的相法一样，就是想要修行的心走了一段以后就变成越来越不像，就掺杂一些虚伪一些假的一种念头在里面。就本来想要出离三界的修行本来想要断贪嗔痴的，到后来里面呢要出三界又变成回到三界里面来了所以唯求世间的利养名称，所以修行到后来呢就变成不真了。为什么呢？被这个外面的境界所影响，变成攀缘外面的境界。所以这个地方他其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要我们沾茶检点我们的发心动机。就我们当时好心学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什么长其善念啊，好心学佛，怎么学到现在的时候呢奇怪了，什么跟这个佛法呢距离越来越远，有什么可能呢？是可能我们的那个心已经偏离在正道。为什么呢？为对世间的利养名称放不下，心呢系在世间的这一些外层里面。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呢？这个是坚定性菩萨对我们的诊断，诊断书诊断书我们跟那个医生说一下，我不安呢我就健康，我绝对无这个病不过这个是沾茶，沾茶善恶业，所以回来看一下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世间的名闻利养，是不是在贪嗔嫉妒我慢？你脾气大，我比你看更大，谁输谁，谁怕谁？孟山老和尚说你摔碗，我就翻桌子，看谁有力气呀！所以这个是违长贪嗔嫉妒我慢。最后就是我一定要赢啊，那个里面就是我执的那个增长，而我执增长里面呢，一个内心里面，一个对外境的。那修行人这些都是使我们在六根俱里面增长烦恼，增长戏服，增长到六道轮回里面那个很粗的绳索。所以我们说我们念佛我要出三界，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我心一直在娑婆世界心一直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那嘴巴讲要出三界，嘴巴念佛，然后呢心里面想要留在这里久一点， 所以这个叫做相似行善法者啊，看起来像念佛，但是活菩萨哈，他们有那个很敏锐的那个机器哈，那个地方沾茶几的功不相应，讲相应啊，出离心没有，世间的名闻利养呢还很执着，修行人有没有呢？修行人不检点还很严重。所以孟老哈，孟禅老和尚，他在这一段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修行人哈要注意哦，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时候，都是再回来的因缘啊。他说他所知道的，他说在南方有一个寺庙，有一个老和尚，大修行人啊。以前哈在寺庙里面，这个生活经济都很困难，他好不容易哈那个丹钱或者是诵经的那个钱呢。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哈，累积了几十两银子哈，他没有偷啊，没有抢啊，是他的单银哦，是累积下来，累积下来怎么样呢？把个扣头，勾扎扣头说啊，把个扣头，把个扣头从下呢，打刚的先偷偷的哈，偷偷的走到哪里啊，翻出来看一看，还在啊，摸一摸很高兴，所以每天的就是翻那个几十两银子，那翻久了哈，那个裤子的绳子会断掉，说哪一天呢？他上厕所的时候，那个绳子刚好断掉了，所以他那几十两银子呢，就嘣一声掉到那个粪坑里面去了。这是真人真事啊，就掉下去。他掉下去以后，他又不能大肆宣扬，这个是不好意思的事吗？这个老和尚啊，怎么会有囤积钱财，而且是掉在那个地方，就不敢讲，不敢讲哈，我愈想愈惊，愈想愈唔甘，想到两三天，怎呜呼哀哉。想一下一下钱啊，会这样啊，放不下。所以到后来呢，往生了以后呢，变成什么呢？变成一只乌龟，在那个粪坑里面抱住他那十几两银子。但是他是修行人，他还有一点功力，他所修的还有一点程度啊，所以他就托梦给那个寺庙的知客师，他说哈，救救我，救救我，我现在哈在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地方。那个知客师呢，就找人啊，把这个粪坑呢、啊、整个挖出来清洗，整个清洗完以后，就果然发现一只乌龟抱住那十几两的银子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把它洗干净，把那十几两银子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把那个钱拿去呢打斋供众，替这个老和尚消业障忏悔，所以呢用这个方法来超度这个修行人啊、哦，所以这个。孟禅老和尚说哈，我们哈修行哈要真诚，里面如果不善用其心的话，你那个不是看表面的哈，表面的修行，那个真正的业力反应是在我们的心地里面。所以心哈，口中念佛，心里面还在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里面，难怪李老师说我们往生的人比较少，就真正念佛的人多，可是往生的人少。为什么？不是佛的问题，是我们呢相似行善法。所以但求世间哈利养名称以之为止，然后下面讲说不能专心修出要法，然后这个就是讲这部经是特别为我们说的，就是不是为那些没有修行的人，为末世就是末法修行的人，但是呢又修得不太好的，力量又不够的，这些人要怎么办呢？那佛菩萨呢就要加持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说，有这种问题，不能专心修出要法，要想出离，不能专心修，那怎么办呢？尔时众生呢，睹视灾乱，心常怯弱。是这个时候的众生呢，因为有种种的前面讲的灾难、恶难哈，这些世间的灾难，那心呢就修行的心呢就越来越薄弱。就心肠怯弱，然后忧畏己身，及诸亲属不得衣食，充养趋灭。就是这些修行人哈，我诸弟子就是指我们这些修行人呢，因为外面的环境这么不好哈，要养口家哈，要吃口饭都很困难啊，就是想要吃饭都要考虑下一餐有没有饭吃啊，是饥饥不富啊。通货膨胀好像急一触即发，那饭都没有得吃了，怎么能够专心求出药法呢？这个是离现实很远了、啊、所以 坚净性菩萨代众请问，就带大家来问啊，说以如此等众多障碍因缘，有这些障碍因缘，本来修行人应该下面这三个都得到的，可是因为有前面的福薄，一直后面的失善念，一直后面的恶难，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好好修行，那所以有这些障碍因缘，不是我不爱修了，实在是因缘不复哈，弄转修行的障碍，所以呢最后的成果就不好。下面讲于佛法中顿根少信，所以这部经是要讲为顿根少信的众生讲的哈。啊，因为顿根少信，所以得道者极少，正果的人很少啊，开悟得智慧的人很少，乃至渐渐于三乘中信心成就者亦复甚显。就是在对佛法的这个三层声闻缘觉菩萨层里面，要先渐渐往上修行的人呢，能够得到信心的也很少。所有修学世间禅定发诸通业自知宿命者四转无有，所以这些修学世间要修定的，能够得到神通的，能够得到宿命通的，渐渐的都没有了。那我们看这个文字哈，这三个文字里面，它这个文字这个坚净性菩萨，他真的是是我们的知音啊。那他用的文字也很精准，为什么？你看哈，于佛法中顿根少信得道者极少，他用的形容词哈，足少诶，哈，跟他选酒感换足少足少诶，极少。然后呢，渐渐于三乘中信性成就者亦复甚显。显也是少的意思嘛，你看到旁边已经有一个胜啊，再一个少啊，所以那个显的字本身就是很少，然后很少上面又有一个胜，胜胜少就救呀哈，就是很微微少。然后下面讲说，所有修学世间禅定发诸通业自知宿命者根本没有，没有例外的哈。他讲说四转无有，前面还说有一点点一点点，现在这个地方是四转无有。你看下面说，如是于后入末法中精久，就末法越后面越后面的话，我们要修行障碍越多，越来越困难，这是必然的。得道惑性禅痛禅定通业等，就是前面有没有得道者，然后呢信心成就者，然后禅定通业宿命的这三个，就是想要修定修慧乃至于修信心者，坚净性菩萨在跟佛说的时候，他说四个字：一切全无。安尼吼，顶住关卡，拢总无啊！安尼要修行从啥呢？因为坚净性菩萨已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哈，因为我们福报薄，然后呢碰到很多的这个世间的灾难，然后呢我们呢。善思其善念哦，所以呢我们呢其实为了世间的衣食呢都已经很困难的，叫我来修行呢是很难成就的，你说怎么办？所以下面讲说你说要怎么办，下面就是坚净性菩萨就佛法不是的就停在这边啊，不被安住啊，都等你考得好啊，不是啊，要转要转过来。所以下面讲的东西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哦，无论是身体上，无论是心理上，无论是外在的国度灾乱、灾难和恶难，这些怎么样能够转，怎么样能够得到成就？那要成就里面，佛尽全力，众生也要尽一份的力量，两个才能够相应。这部经讲相应，就是相应佛出的力量跟众生出的力量要刚好在同一频道上面，所以下面是教我们能够得救的一个方法，而且这个是这一部经里面发起序。为什么会讲这一部经？因为这些众生可悯可救，很可怜呐，想要修行但是不能成就，不能成就自己有问题，众生共业也有问题，而碰到的时节因缘也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末法的时代， 哦，如果在正法的时代里面修行，有正果的人很多，他在旁边可以随时呼到我们。在末法里面没有这些真正正果的人，没有真正正果的人又都是一群相似行善法的，就是真假你没有办法分别出来。有一次哈，有一次迦叶曾经问佛问这个问题，佛在世的时候迦叶就问佛，为什么以前佛你说法的时候规定哈，就是佛当时在教法当中呢，成立僧团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规定很少，可是很多比丘证阿罗汉，规定足少的哦，但是大家拢教修哈，阿拢有行过。那现在刚好相反，有人犯了我们就治了一条戒律，有人犯又治了一条戒律，所以呢现在呢规定很多，条例很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照理讲呢应该呢大家更能如法的修行，反而成果很少，就正果的人很少，那正果的人跟规定的多寡不成比例。释迦牟尼佛就回答迦叶一个很重要的因缘，他说哈，众生堕落正法消失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规定再多也没有用，只要是正法消失就没有正果的人，但是正法不会消失，就正法是世间的真理，正法相法末法都是我们众生的这个福报因缘，所以你所呈现出来这个是一个末法的一个状况。释迦牟尼佛说正法不会消失，正法消失的一个可能性啊，释迦牟尼佛很悲叹地说，正法怎么消失的？因为违法出现，就是相似法假的，结果给出来其实正法就没的，就消失了，因为大家都认假不认真啊、哦。现在很多的这个相似的佛法出现在世间的时候，那众生呢就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样是真的，什么样是假的，那没有办法分辨真假。就没有办法需要依法修行要得果，所以在这个佛回答迦叶的一个问答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相似法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去认清，所以如果说我们正法跟相法分不清楚，不知道我修的是正法还是相法，不知道这个师父是正法还是相法，那怎么办呢？沾茶去问地藏菩萨。所以这一部经呢其实就是叫我们要修行里面呢要先去仔细的去考察我们所修的法是不是相应的，是不是对的，然后呢后面的成果呢才会呈现，而相应的法出现的时候我们要信心进入，就是不要有疑惑。所以下面的这一个开始呢就是提出回答啊、哦，就是要怎么办理念呢，教我们要跟地藏菩萨呢相应，而开启这一部经沾茶善恶的方法。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去沾茶，先有一个大前提，因为前面有这些问题所以才需要去沾茶，不是糊里糊涂说啊，你来算命这样你就快来算啊，不是，前面坚信性菩萨告诉我，我们前面有这些问题，我们有福报很薄弱的问题，我们有世间的灾厄问题，我们有心没有办法住在善法里面，失善念，乃至于我们会增长贪嗔我慢嫉妒，然后好像修了很多，事实上我福报全部都漏掉了、哦、没有修习福，没有增长福报，福报越来越少，那福报少后面的这些问题就一再出现，那怎么办呢？下面就是坚定性菩萨的代众祈请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我们下次里面呢再把这个发起序再把它讲过来，然后后面呢就是佛会请地藏菩萨呢会出来说这个法门，那也很有趣，坚定性菩萨是问佛这个问题，佛自己不答，佛呢就请地藏菩萨负责回答坚定性菩萨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他自己不答？他要请一个代言人，他其中也有他的因缘。那我们下次呢再继续这个经文，我们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不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